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白宫会见了英伟达 NVIDIA 的 CEO 黄仁勋，讨论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和 AI 芯片的出口管制。与此同时，包括美国、意大利和台湾在内，有多国政府陆续宣布禁用中国开发的 AI 语言模型深度求索 DeepSeek。 那么究竟 DeepSeek 使用的 AI 尖端芯片来自何方，可能会带来哪些资安的风险，会否成为中共对西方和台湾发动认知战的一个新武器，甚至是否可能暗藏后门，影响全球的数据安全呢？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声称要对台积电开征100%的关税，这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和美中台之间的芯片攻防战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下半场呢，邀请台湾人工智能的专家，也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的创始人杜义景先生，还有中国战略分析研究员邓玉文先生，为您深入解析这场全球关注的 AI 大战。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参加节目。
主持人好。
好，感谢二位。那我首先就先请教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人工智能专家杜义景先生啊，从技术层面来看，究竟 DeepSeek 它和其他的生成式 AI 的对话工具有什么不同？有人说它这个是从这个 OpenAI ChatGPT 来蒸馏出来，有人说是一种抄袭，有人说一种革命，亦更有人说是中共的炒作。不晓得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DeepAI 究竟是什么呢？杜义景先生。
那我想 DeepSeek 这个 AI 它在推出的时候，它其实有分几块，它有一个 DeepSeek V3， 它是一个 foundation model， 它是号称从这个14个 trillion 的资料去做一个大的 foundation model。 那还有一个叫 DeepSeek 的 R1， 那 R1 就是 R1 Neo， 它从它去做模型的推论，然后把这个推论的结果再去蒸馏成用 FSST 去做成这个 R1 的这个模型，然后这 R1 的模型再蒸馏成小的这个 Llama 或者是千问的这个模型，让一般的使用者去可以使用。那当这个市场上在讲这个 DeepSeek 的开源，它实际上主要的在讲的开源的结果，就是它开放了这些蒸馏出来的这个小模型之后，是让大家可以去使用。那但是我们在看到它在里面的这个，就以 AI 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只要是有新的模型，我们都会把它拿来做评测，然后做各种的衡量跟测试哦。那从 DeepSeek 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在宣称的就是说，它在这个 foundation model 的部分，它是可以有效的节省，所以一般的公司就不需要再依赖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昂贵的 GPU 的这个投资，就可以去训练 foundation model。那一般公司在使用，因为是使用模型蒸馏的结果，那它也不需要耗费大量的 GPU 的资源。那这个分两个层面来讲，也就是说，它一般的 foundation model 它在陈述这个 foundation model 节约跟它有效率的这个部分，实际上你去看它开源相关的资讯，它实际上并没有开源它 foundation model 定义的这个资料。那以及这个它其实开放的是这个 model 的 weight， 但是没有开放这个资料之下，我们其实去从它里面这边去推论，看到它的内容，我们看来 DeepSeek 它整理的资料应该是从就是 ChatGPT 的这个资料的，它 ChatGPT 其实它有开放一个平台，可以让你去对大的模型去做蒸馏，那蒸馏之后你可以训练小的模型，相对来讲这个小的模型就可以用大模型教育小模型方式去做相关的训练，那些小模型像 O1 的 mini 你就不需要耗费很多的这个资源。那所以这个的 DeepSeek 所 claim 的它的资源的这个节省，以及它到后面的呈现结果，以及它在讲这个透过这个小模型就可以让所有的企业都使用，实际上 DeepSeek 它陈述的东西是原本在这个模型的开源的社群本来就已经有做到的事情了，就是说比如说大模型蒸馏成小的模型，那模型蒸馏就是 Jeffrey Hinton 在2015年他其实就是提出来，那大家其实在现在主流的这个 AI 的这个新创，他们在做这种小模型也都是通过Llama 比如说大的模型去训练小的模型，再从小的模型调教到企业内部可以使用，这部分实际上是大家就已经有在做了。那如果说以他在开放这个 R1 的这个演算法的这部分。其实从这个 R1 演算法以及这个 OpenAI 的这个回应的这个角度，我们大家可以推论出，实际上这个我们在训练这个 reinforced learning， 在让这个模型有这个推论的能力。
嗯
，OpenAI 在 O1 实际上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可能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但是实际上，因为 OpenAI 在它后面，为了竞争的关系，所以它选择不开放的结果，其实就是让 DeepSeek 去开放这个演算法的这个制作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说DeepSeek 出来之后，造成大家就可以使用小模型。其实这个并不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大家都可以使用比较资源节省模型，就是这个 open source 的这种结果，在开源社群到现在就是已经做到这个阶段。那我们再去看这个 DeepSeek，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DeepSeek 这个消息出来也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 AI 我们其实有在观察，就是网络上的讯息操作的这个部分。
讯息操作。
那从 DeepSeek 的这个它上市的这个讯息的操作，跟一般的开源模型的讯息其实不一样的，就是说，一般比如说在同时间，大概也有阿里巴巴的千问做的这个开源的模型操作，叫阿里巴巴千问2.5 Max 版本，其实它模型的数据成果也是非常的漂亮，但它并没有像说 DeepSeek 有这么大的这个从官媒到网络上的言论的这个操作。那所以我们就很好奇，我们就去看了一下这个讯息操作，因为我们实际上有侦测到有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虚假账号，那它是利用这个生成的讯息跟生成的影像在推波，就 DeepSeek 横空出世，造成这个欧美的这个巨头担心的。那所以我们再去往下去看，它其实这些操作讯息还蛮有趣，它是在选在中国的这个就是农历新年的这个小年夜，在小年夜的时候的美国其实是 pre-market 市场开始之前，它开始去做这波的讯息操作，所以它是实际上是真的造成前交易市场它的
震动，
叫震动。那前交易市场的震动相对于一般的交易市场其实本来就是比较好操作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去看有很多的这个盘后或者是盘前常会有什么涨10%啊或跌10%，在一般的股票市场其实也可以看得到。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些讯息操作造成这个盘前市场的波动，那你就可以看到在往下第二波，其实就是网络上就开始有另外很多的这个短影音在讲这个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造成这个 NVIDIA 或者是像这些科技巨头
股价下跌，
因为大家就不需要再买高阶的晶片。这个同样的论述，同样的影片，就是说大家如果有在滑这个社交媒体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非常多的，就有点像农场的这种公关公司的这种账号就同时在发动这方面的讯息传播。那同时在发动这方面的讯息传播，其实它也借由盘前的股票下跌造成一般市场的这个下跌，那一般市场下跌之后大家才去看这些消息这些消息就在讲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造成惊动这个美国的大科技公司。但你如果是往这看，其实它是有点倒因为果，是因为这个讯息的操作公关行销的消息造成盘前市场跟这个盘的这个震动之后再把 DeepSeek 作为这个市场下跌的这个归DeepSeek 成功出世作为市场下跌的主因，所以它有点就是有了一波炒作之后造成既定的事实。那我们大家其实很多人都是事后看怎么会跌这么多才去看到这个消息，所以是操作造成 DeepSeek 今天有这个出场，而不是说 DeepSeek 出场造成市场下跌。
明白，好，非常感谢杜毅先生从这个技术层面还有这个讯息操作层面我们这个揭开了这个 DeepSeek 的神秘面纱。当然也要从这个请邓毅先生从这个美中战略竞争角度帮我们解析，因为这不只是震动了硅谷跟华尔街，也震动了白宫。特朗普马上就把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CEO 黄仁勋招到白宫来见面谈这个 DeepSeek， 然后甚至要美国要追究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AI 还有英伟达的 AI 高阶芯片究竟是怎么样落入 DeepSeek 和中国之手的。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事件的后续发展呢，邓毅先生？
这个后续的发展的话，大概率我能想象到，就是说美国应该来讲的会进一步限制对中国的这样一个中低端的芯片的这样一个出口。我们讲高端芯片的话，在拜登政府的论论基本上是掐死了，尤其是在拜登最后下台的这前几天，觉得了中国的这个 AI 的全面的这个管制啊，那现在这个中低端。比如讲这个英伟达的这样一个这个对中国市场的特供版啊，这个特供版是不是因为现在对这个 DeepSeek 的这样一个芯片，有些认为是 DeepSeek 自己是用的这个特供版的芯片，那有些人是认为是说这个英伟达出新加坡啊，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的这样一个高也通过三方呢，然后又转移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其他的芯片，包括这样一个。这个组里面，所以讲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说，连这个我认为有可能连这个黄仁勋的这样一个中低端的这样一个特供版也有可能会受到限制，那就看那个看这个这次黄仁勋跟这个特朗普的会面的这样一个会谈的结果，黄仁勋是否能够说服特朗普。不收紧，因为现在如果对个连这个中低端的这样也收紧的话，这个对于英伟达来讲，它还有大概是有10%的这样一个营收的市场来自中国市场。那如果把这个断了的话，当然对这个英伟达的这样一个市场都会有影响。英伟达的价基础也暴跌了啊，刚才这个杜先生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解释，但是我认为，资讯是一个方面，但是这款产品还是对它造成的这个市场冲击了。我们也看到从华这个从这个硅谷大佬的这个纷纷对这款产品进行了这样一个发表了自己的这个评点，普通人来说还是认为它是有影响的，而且对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话呢，是造成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路径了啊，有可能会造成这样一个影响。那一造成影响的话呢，对英伟达这样的高端世界市场的短期内可能就会造成影响，所以讲这可能是造成这个它的股价大跌的这样一个因素。因此从未来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美两国因为不管怎么样吧，就是 DeepSeek 它可能开辟了另外一条途径，也就是不需要这样一个大成本，不需要这个高端芯片，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算法啊，通过这个数据，或者通过其他方面的这个工程的创新呢，有可能会找我的这样一个这个是否能够走得通，我不知道，但是谁。中国现在它开创了这么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对其他国家，比如讲对印度啊，或者对其他那个科技的比较强的国家，他们也想找这样一种低成本的一个发展道路。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对美国来讲当然会受到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在这个方面美国可能也会掐死，就是说你如果想找这种成本。
好的，感谢邓毅先生。杜毅先生，刚才邓毅先生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哦，就是这个英伟达的芯片有一个特供版，这个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说这是一个阉割版，专门这个为中国这个量身定做。不晓得您怎么看，这究竟这个英伟达或是美国的高阶芯片是怎么样落入中共还有这个 DeepSeek 之手的？另外有人认为说，现在 DeepSeek 有可能会变成像抖音一样，成为中共的一个大外宣的工具，甚至是一种认知战的武器，甚至还有人说它可能有这个后门和木马程式。您是这方面专家，也跟我们解析一下好吗，杜先生？
我是觉得，其实以这个中国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技术能力来讲，这个人的技术能力是都是非常的优秀。那在这个刚刚有讲到这个晶片的这个经营，其实我们在我们在台湾也常常有了解，就是说。在比如说在大陆地区有些团队他没有办法使用晶片，但他们通常会从绕过第三地取得晶片，就比如说像上一次的这个华为手机的晶片也是台积电生产的，但他就透过第三地取得。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 DeepSeek 这家公司，它的母公司之前 Scale AI， 也就是它的 CEO， 他有提出来，就是 DeepSeek 实际上它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数万片的这个 H100。那这 H100 是因为它的母公司原本就是在做这个量化操作，而且它是有一个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它有可能在晶片禁令之前，它就已经有部署了这相关的这个算力的这个资源。那同时我们在市场上也有听到，就是说在 DC 在做招聘的时候，实际上在招聘人员对这个招聘生也是告诉他们，就是说实际上是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运算资源可以使用。也就是说实际上虽然说在过去有这个晶片的这种相关的禁令，但实际上以目前来讲的话，在中国做这相关的这个开发，它还是有办法可以用得到算力，不管是绕过第三方，借由之前已经部署的，或者是租用这个云端服务的这种方法，那这都是我们有听到的这种方法。
好的，感谢杜以景先生。继续我想请教邓宇文先生，是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地区已经宣布禁用了，对这个 DeepSeek 下这个封杀令，限制使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程式 DeepSeek， 主要是出于对于资料隐私还有安全的这个担忧。我们做了一个列表，这些禁用 DeepSeek 的包括第一个开枪的是美国的海军，再来是美国的五角大楼，还有美国的国会以及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也都是禁用 DeepSeek，甚至连德州这个单独这个州啊，德州长也是宣布禁止在州政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 理由是担心这个可能会渗透这个基础设施，甚至将敏感用户资料披露给中国政府。还有呢，也受到关注的是意大利的资料保护局，它也下令封锁 DeepSeek， 原因是没有办法提供有关资料处理方式的充分资讯。还有台湾的行政院也是最新一个的宣布，基于国家资讯安全禁用 DeepSeek。 你怎么看现在好像全球一连串的反应要对这个 DeepSeek 来下封杀令，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呢？邓宇文先生。
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你说的美国呀，这个台湾呀等等，这个
包括意大利，
我知道封杀这个应该不奇怪啊，因为这个美国把中国作为对国的竞争对手，台湾其实是把中国作为敌人看待，所以当然是不能来做用中国的这样一个我们讲一个软体了。其实从台湾来看，不但对 DeepSeek， 他对所有的来自中国的，包括百度都禁用了啊。那应该来讲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产品出来禁用，那是一点都不对。意大利来讲的话呢，因为现在我们讲意大利政府跟这个偏川普找得很近，所以讲这个也对接这个这样所属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包括可能是这个爱尔兰等等啊，我认为这个都不太出乎意外。那么你刚才前面讲到的时候，它这款产品是否会成为这个中共的这个认知作战的生物武器，我倒觉得我认为这点是不太担心的。为什么我们讲不太担心这点呢？因为它跟这个 Toggle 是不同，这两种是虽然都是社交媒体社交软件的话，但是这两种社交软件的它的使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像这个 Toggle 的话呢，它更多的是这个它会成为一款这个所认知做的是通过使用的人来体现的，就是说你使用这个 Toggle， 你可能发表一些亲共的一些观点，而不是说这款产品本身会怎么样。但是这个 DeepSeek 不一样了，它这个我们讲，它只是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一门技一个聊天机器人，是根据已有的信息来回答问题啊。所以讲这个，如果假如说你如果你我们讲它现在的全球接用户有一个多亿，目前时间有一个这个非常快，到了就是一个多亿的用户肯定都不是用中文嘛，这个不全是用中文，大多数都是有非中文的母语，非中文的来使用的。那所以说他把它揭露的话呢，那现在用根据不同使用者的看法的话，你可能使用中文的话，因为它根据的中文的信息编辑的，中文信息完全是大陆包括台湾海外的信息啊，他不说是非中文的信息，对吧？当然了，主要是中国的，那肯定是更多的是非英文的这些信息了。所以让他提供的信息对一个事物提供的信息并不一样，所以我并不担心，因为它会成为中共的这个所认知作战的武器啊。
回应一下，邓义文先生说他并不担心，但是现在有很多看到我们刚刚讲海军五角大楼、NASA、台湾、意大利纷纷的禁用了，很多人就是有这个他们认为说有资安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定位海军拦截或渗透国防通讯等等。您是这方面专家，你也做了一些实测，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好吗，杜义景先生？
实际上我们在模型的偏见是我们模型在做以人为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议题，就模型的偏见还有模型它做了哪些自我审查，这都是我们会去做的研究。那其实我们在看中国开源的这个模型，其实它有几个特色，就是因为有可能就是说它在资料的收集的这个部分主要是在中国地区，所以在有些相关的这个议题你跟他就会聊不下去，就比如说台湾的议题、新疆的议题，那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在这也不是这种特别的原因，就是你在中国收集资料的话，这些相关资料本来就不好收集得到，那也就让你的模型训练出来就是会有这个中国相关的这个本位主义的思想，那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就接触不到。那我们在看这个千问跟 DeepSeek 都有这个资料相关的这个偏见，但 DeepSeek 它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它蛮有趣的，就是 DeepSeek 除了这个在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政治敏感相关的议题你没办法跟他聊之外，它实际上还会反过来有点类似像早期我们在台湾在写作文的时候一定都要写这个反共八股文嘛，那我们在跟 DeepSeek 在讨论一些内容的时候，其实是跟不管是跟国家没有关系，跟政治敏感度也没有关系，你就去问他有关医疗相关的比如说疫苗的这种建议啊或什么，他里面都会置入就是说就有国家有民族的这种情怀的这个文字，这个其实就会让我们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因为我们除了在就你如果说只是拿中国内部收集到的资料去做模型训练，应该只有资料偏见的问题，但是看起来 DeepSeek 在这种它有一个有种类似像挺共八股文的这种方式，就是它在各方面的议题都会不小心带到去赞扬这个国家相关的政策，这就让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那所以这个是在模型的偏见跟这个从资料的偏见跟你在训练的时候加入相关的内容，其实就会让回答有相关的这个主权的这个意识，所以现在很多这个主权 AI 就是这样子应运而生。那再来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资安的议题，其实资安的议题跟语言模型偏见它是两回事。那资安的议题就是只要任何的手机的 APP 它是装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只要授权它就是会他就会收集你的资料，包含你的定位的资讯，包含你跟他讨论过什么东西。那这就牵涉到那这些APP 他收集的资料，因为手机可以收集到非常多东西，那你怎么去保护它不被滥用？那如果说在美国，其实你这资料是存存在美国，就是透过美国的这种法规去管理；存在台湾是台湾的法规在处理；那存在中国，其实就是透过中国的法规在处理。那以中国的法规在处理，实际上在不管是台湾或者刚才讲的这个意大利，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依照中国的资料法、中国的这个情报法。那也就是说，你在中国，你资料只要是储存在国内的这个 data center， 那依照这情报法跟相关的治安法，那实际上政府是有权利是需要的时候就是可以去做相关的这个调查跟收取。那这个是一般就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那也就是说，当如果说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如果说当所有的人很多人在使用这个 DeepSeek， 一方面就是在中国 data center 就可以收集到很多的资料，那同样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种演算法的这种训练去训练这种大型的语言模型，针对某些特殊的事情它有什么样的看法。那这样的结果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在中国，其实演算法是有管制的，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在抖音的议题我们会讨论这么多，就是抖音只是在内容的推荐上面，它其实是可以让人对一个事情有喜欢或不喜欢的偏好。那同样的，当这个 chatbot 是服务全球的这个使用者的时候，当在它的模型的预训练 对事情的看法跟瓶颈已经置入了一些他的特殊的观点的话，他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个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个想法。那这其实是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模型。当我们是拿这个资料去做训练，建立了怎么样的偏见跟世界观的时候，他也会把这个结果去影响到使用它的人。那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对。所以这有时候也就为什么在全世界现在越来越多就是在讲这种可信任负责任的 AI， 强调的就是除了资料收集需要我们刚才讲这个 DC 它做到的是 model weight 的开放。model weight 是训练的结果的 weight 的开放，也就是说它的经验的开放。但是资料的来源、资料的内容其实它并没有交代是怎么去整理的，它也没有开放。那所以但是我们要做到这个可信任的 AI， 通常我们在讲资料的来源、资料的内容开放之后，我们训练出来的 model weight 我们都还要去做这个 evaluation， 去确保它在各种事情是符合当地的这个普世价值，而并不是针对特殊的这个族群或主观意识去做调整。那这个其实从我看来，在我是认同，就是说在未来当我们在使用这些模型的时候，对模型的偏见的衡量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对资料收集处理在哪里也要非常谨慎，不然的话这个的确是会有这个国安跟治安的问题。
好，非常感谢这个人工智能的专家杜奕景先生还有邓玉文先生跟我们就这个 DeepSeek 带来的深入分析。我们对于 DeepSeek 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不过时间有限，今天只能请教二位到现在，希望能够再开一集来进行讨论。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